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梦圆。
我们今天要来说一说洛杉矶火灾的事情。
对今天也算是我们插入了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啊，因为在我们录制的这一天是周五，截止到这个星期开始到周四昨天，大火已经烧了3天3夜
，
所以我们今天录制的时候其实火势还不算是控制了住的，还是损伤的人数包括财产包括后面后续一两天有可能还会再往上涨的。
是我今天才知道这个新闻，也是因为可能今天火势才全面的加剧了之前好像说是只是5处火苗的那样子，就是一个小的聚集的火，但今天这个新闻出来了，就是好像整个连成一大片了，整一个洛杉矶有一个区域都没有了。
对，是一大片山火了，因为据说这应该是加州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最厉害的一次火灾了，堪称像世界末日一样的火灾，是大面积的。
我今天去看了好多新闻画面，我都不敢想，我就觉得好像是动画做出来的，特别的恐怖，那些街道它有个对比，就是曾经都是那种洛杉矶，我们知道是好莱坞的所在地，所以说其实那里有很多名人富豪住的地方，他们那些房子应该是很漂亮的，建得特别好的，但是现在一对比过后就是已经一片废墟了，就是那个火势之惨烈让人觉得像做梦一样，短短一天整个城市都变了样貌。
其实它那个山火起来的时候因为是小面积的，大家可能看到了，但是谁也没想会那么快，随着一场飓风火势就失控了，非常快。我看到新闻拍摄了用秒来计算的那个变化图，非常快非常快的迅速蔓延，所以整个山坡应该全部是瞬间就全部烧没了的。大家就是除了逃难的时候，除了自己身上穿着的什么都来不及想，就立刻逃难才能逃出来。
对对对，我有看到好几个逃难的人自己手机拍摄的短视频的画面，上一秒还在说啊，这个火你看到没，远处在那儿在那儿，然后下一秒就在自己家玻璃门口贴着了，然后再下一秒家里的警报就响了，就是大家以为待在家里是最安全的，因为出去的话不知道风往哪儿吹嘛，所以说反而觉得容易觉得危险，但在家里结果那个火就直扑向你的家里的那个画面真的是很恐怖的。然后我看到一个最恐怖的就是他这个主人终于决定要逃出去了，他还拿着手机还跟着他到处走呢，他一打开家门，然后他先往左跑了2步，哎呀不行，这边火已经冲过来了，然后又往右跑，又跑2步，又不行，火又冲过来了，然后再调转方向再跑，家里3面方向全部都是火，被那个整一个火海围住，就那种慌乱用第一视角的镜头记录下来的时候，就听到这些人的喘息尖叫，你真的就觉得在地狱一样。
真的，我也看了一些这样的镜头，真的你就不敢相信，这以前只在电影上看见过，灾难片里有的竟然真实的发生了。我是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曾经在洛杉矶那个地方生活过5年。我原来居住的那个城市没有在重灾区，没有火灾，但是发生破坏性火灾的那个大面积火灾区啊，我曾经常常去玩过的。 所以这次我看到那些熟悉的街道变成废墟的时候，第一个感受是真的想要流眼泪。就是虽然那里居住的人我没有亲人朋友在那里，可是因为那个环境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看到一片废墟的时候，触目惊心啊，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了？进到了2025年。灾难性的消息一个接一个，然后看到那些人，有一个采访那个女孩，她在读大学，因为她在读书，所以她还要打工。她在早上的时候去工作，4、5个小时回家的路上，发现大家竟然在逃难，她不知道怎么了。等到她好不容易到她居住的那个公寓前面一看，公寓楼已经没了，就烧没了。所以他说他什么都没有，他连他最基本的身份那些都全部在公寓里面就烧没了。他只是带着穿着工作服，透过那个采访的画面啊，看到这个年轻女孩非常迷茫、非常迷茫的一张年轻的脸庞的时候，真的让人很心疼。还有一个老人家，他的家人没有跟他一起住。发生火灾的时候，他是自己在房间里，因为他要拄拐杖走路，很缓慢、很缓慢的行动。所以他的家人知道消息以后，赶紧去急救，把他搀出来走。那个画面，他在前面走得很慢，但是山火的背景啊，就非常快、非常快的在逼近这些人群，看得我心里头啊，真的。好难受，好难受。他的家人后来接受采访说，有一个邻居来帮他了，才把老人家一起救出来。唯一能拿的就是老人家当天还没有吃完的药，就是多出来的药品都来不及去找了，只有当天的那个可以拿。每一个被采访的人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故事，但大家都非常非常迷茫。你看到灾难来的时候，就是无助。
人在灾难的当下，真的会想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看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事后的采访，因为火灾来得很猛烈，烧过了以后，很多人想要回去看看还能保住些什么，还留下些什么。有的人接受了采访，其中一对中年夫妻采访的时候，丈夫都说不出话来，妻子呢，回答了几句，一边哭一边回答几句，她说全部都烧没了。问他的时候，你最心痛的，他脑海中，他说我想了想，其实有太多太多，但最让他心痛的是那些没有办法恢复的，比如他妈妈的遗照，曾经留下的，因为妈妈已经过世，就再也没有了。他说是不可以弥补的，无法估量的，不是钱的问题。有一个91岁的老人家接受采访，他说他一辈子在这边生活。没有想到91岁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虽然都是回到那个废墟面前的时候，他们的那种迷茫是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大部分人是说不出话来的，我觉得能接受采访的人都是那种表达比较清晰的人，但是大部分我看他们就是懵了，没有办法反应过来，不敢相信。还有很多人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挤在一个地方接受救济，因为没有食物、没有水，什么都没有。好像也一夜之间，不管你是贫穷的人、富有的人，有的人的豪宅是几十、几百万美金的，有的人可能是本来就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那一个晚上，大家都在那一个屋子里头接受救济，大家都在一起了。在天灾人祸面前，人世间的一切，都真的都是虚的，都是就没了。在那一刻，是一个赤裸的灵魂。我觉得真的，大家就只剩下灵魂是平等的，然后都是无助的、无望的。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看到他们的一张一张的脸的时候。
是，我也看到了一个老人院的画面，是这些老人被一个一个从那栋楼里面转移出来，都是坐着轮椅的。那些护工，他们真的就是义务的，用最后的这个时间窗口去帮助这些老人们，就是转移出来。一个老人可能要两三个人才能够帮助，然后啊推着轮椅一路跑，后面就是那个末日的场景，就这样子。我在想这些人跑去哪儿呢？我一个很直观的，就是在灾难面前，我真的就像梦月姐说的，就是懵的，你人都是说不出话，而且我能想到就是我跑去哪儿呢？我到哪儿去躲避呢？真的就像我刚才也形容那个，就是他哪儿哪儿都走不通了呀，直击我们灵魂的一个拷问，就是我的灵魂要往哪儿去逃呢？啊，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很多新闻的标题都用到"地狱之火"这样的一种标题嘛，那也提到了说，哦，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和脆弱。但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反复说，这只是在大自然面前吗？还是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创天造地的神，他的一个审判，他的一个警讯，就是他不只是大自然的一个作为，他是在神的这样一个护理的情况下，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一定是有什么，后面有什么更重要的信息是等待我们去思考的，就是而且你看，人也天然会想到地狱这样的字眼，正好真的恰巧之前陆海的宝药理问答的时候也提到，有多少人平时会去想永恒的去处呢？是地狱这两个字，有多少人会觉得它是真的呢？就这样的场景在我眼前看见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那个地狱的炽火在烤着我的皮肤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去思考，真的有一个审判者的上帝吗？他真的会对我是发怒的，还是他是对我有恩慈的？就是我们，我觉得在这种灾难面前，都会问这个问题，懵了之后都会想，我往哪儿去呢？
而且在这么大灾难面前，很多人他不认识神的，可是他不由自主的都会想，这是不是天谴啊？有的人说，他们所住的地方虽然没有明火，但是因为火灾造成的浓烟还有灰烬，随着风在弥漫呢。他们出来的时候，心里不知道往哪儿去，眼睛也看不见路，因为全是浓烟滚滚，灰色的、阴暗的，整个的前面你需要走的路都是灰蒙蒙，根本看不见路在哪儿了，只能随着大家跑。整个那个过程，他们回忆说这就是世界末日，但这些人他们也没有提到圣经，也没有提到说哇，其实神告诉我们了，这个世界有个末日，有个最后的结局，有个终局的。圣经的这些写好的，从来没有变的这些信息，平常我们都不去想要了解，但当这些人真的在那个场景的时候，都不用教他，他脑海中就会出现世界末日这个概念。所以有时候我看着这个新闻画面啊，我就在想，原来圣经所描述的，真的都在很快很快的一个一个应验中啊。
这次看见这个地点也很敏感嘛，就是在这样一个很富裕的区域，全世界相当于是中心吧，就是最繁华、最富有、科技中心、经济中心，什么都在这个地方了，就是娱乐中心，好像是有点像人类的巴别塔，就建在这个地方，然后突然之间，就是短短几天时间，这个国家可能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把它建立起来，几天就可以变成废墟，这也值得我们去思考，说我们在建造什么？我们建造的东西真的是我们追求的吗？它真的可以救我们吗？我真的看到有个人，他躲在那个自己的房子里面，他觉得哦，这个房子很安全，他们可能也是豪宅，有各种这种防火的墙啊，或者什么的。结果最后他还是弃掉他的房子跑了，然后跑上自己的车，跑上车都是豪车， 但车也开不了，因为那个火星就这么砸在车上，车上有，要么你是汽车是汽油的，要么你是电车，电池的都很危险。你在那个车里面，你也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你就要汽车呀，只能是跑。就像梦圆姐你刚才说，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身上这身衣服就是我的灵魂跟我的肉体，二者就往哪儿逃呢？就是那种感觉，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个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城市，洛杉矶这样一个全球知名这样一个城市，它看起来很富有，实则它很贫穷，就是所有的人的灵魂是贫穷的，没有避难所的，不知道是往哪儿去的，人是茫然的对自己的一个命运和感知，就是真的是让人可怜，也觉得是很可叹的一件事情。
我听到他们最多的这些回到废墟面前去接受采访的人，很多人说的一点就是，火烧尽了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化为灰烬。我们平常真的很少去思考，地狱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但圣经一直在跟我们讲，一直在跟我们讲。有世界末日，有地狱这个真实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人身体、灵魂都要受火的煎熬，永不灭的火。有的时候，我们过日子感受不到的，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离洛杉矶很远；有的时候是其他的地方有天灾人祸。我们都很难感同身受，只能透过屏幕去看。就像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写那些文字，描写的那些启示给我们末日真的会发生的场景，我们其实是没有实感，很难有切肤之痛，就好像跟我们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地方，我确实曾经生活过。所以呢，我这次的感受是比看其他的火灾要痛感要多一点。我觉得这很像是我对于圣经里的启示给我们的这一位神的话语认识的多一点的时候，我每一次看这个天灾时候，我的痛感也会真实一些。就是我们要对这一位神的认知越多，发生这些天灾人祸的时候，就算没在我们身边发生，透过屏幕看到的，因为我们能看到这个天灾人祸后面神话语的真实，我们灵里的那个警醒才能，好像灵里的那个警钟，才真的会因着火灾拼命的响起来。好像刚才葡萄描绘一个场景，那个人在录像，以为火没事，自己在家中，结果。有这个热能过来的时候，警铃先感受到的时候，他就狂响了家里的警报器。
对。
如果我们灵里头有这样一个警报器，看到这些天灾人祸的新闻，他应该也是响起来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不管信主不信主，它里面的警报要是 work 的话，它都应该响。包括对咱们基督徒自己以为是有了得救永恒的生命的人，我们这一生走在永恒的路上呢，还是在追求的，还是这个像洛杉矶这座城市，它所追求的这个世界的繁华呢？最后这些东西能给我们一个看见是，哇，原来这一切真的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话语的是永远长存。这些东西我们好像读了这么多的经文，终于有了实感，在我们心里面，圣灵透过这些画面给我们敲响警钟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转回，真的就是要悔改。那我觉得对于不信的人的那个警钟就是，啊，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空吗？我为什么这么怕火，怕死呢？我死后。可能真的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审判呢？就是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我积攒了一辈子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有些人可能是名誉，有些人是钱财，有些人甚至就是家庭，可能生养众多，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但是然后呢？这一切最后让我们心中好像都没有得到那一份安宁，那一份平安。永远的那种归处的盼望，就是好像这些 对于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和福音的人来说，这个警钟也是实实在在的会响起来的。我希望是会响起来的。
在采访当中，有一个刚刚结婚不久的女孩，记者问她，看到那片废墟的时候，你最遗憾有什么东西被烧毁了？她说是她的婚纱，她定做的婚纱，要留作一生纪念，甚至想留给自己未来的女儿的，没有了。她哭着说没有了。然后当时我就跟着她，眼眶也湿润的啊，确实。这一场火灾把很多人的看着是房产被烧了，但也有很多人是烧毁了记忆，很多人烧掉了自己的梦想，烧掉了自己的心中美好的东西，留下的真的就是废墟，各种样的废墟，生活里的废墟，事业上的废墟，自己可能健康都有可能会受影响，人际关系的废墟，各种事情，后续这场天灾。后续带来的影响会延续很久很久很久的，绝不单单只是表面可以估价的损失。但如果在这场灾难当中的人能够邻里的那个警钟响起来的时候，真的可以顺着神敲的这个警钟啊，去寻找，去寻找，因为人的灵魂如果能够醒来去寻找，顺着光去找，会找到那个光源的。上帝许可，在他所护理维护的大自然发生这些天灾，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救恩的宝贝，让我们知道是有一条路的，人被造是有美好的结局的，不应该是在地狱之火里面去受刑罚的。神造人的美意原是美好的。
这条救赎之路是灵魂永远可以走去的，我还真的不是肉身说我往哪里逃，逃避这个灾而已。我们要知道。末日的那个审判，那个地狱之火是不灭的呀，就是那个才是真的我们要逃的东西，是要逃离神的最终极的愤怒。为什么神会愤怒？是因为我们转离他，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完全不理他、不爱他、不信他、不认识他，但是是被他造的人。所以说，神的这个愤怒，他是必须要被满足的呀。我们要往哪里去逃避神的愤怒呢？对吧？就是连我们看到灾难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去逃，但是我们却把神的警告有一个终极的灾难，忽略它，就当它不存在，这不是一件很傻的事情吗？
人是不知道呀，好多的时候，人在天灾人祸的面前的反应，不是去寻找神，而是趁火打劫呢。很多的时候，人性在这场天灾面前被暴露无遗，不是说人的灵魂醒了，乃是人的良知反而会泯灭的。有的人就开始埋怨，虽然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在天灾面前也不少人的反应就是。谴责，为什么上天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允许这样的事情，灾难面前会谴责的。还有人真的就会趁火打劫。新闻上都说，整个加州在立了一个紧急法案一样的公告，如果趁火打劫被抓，将接受最高刑罚，就是希望可以用法律限制人们的趁火打劫，因为这种事情应该已经在火灾中发生了。所以，人性在天灾面前的反应有多种，并不是真的都会向着神去寻找真正的灵魂的去处的。
是的，所以说我们的祷告就是希望神在这样一个灾难当中，他亲自去寻找那些失丧的属他的人。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节目，有这样子的电台，也是想透过声音去寻找这些人，是里面的警钟已经响了，他们想要找出路，想要找救赎路的人，我们要给他指这条路，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可以免去受神愤怒的刑罚了。就这条路， 我真的想要在那个洛杉矶的街头拿一个那个大喇叭，就是这么吼，我说都悔改吧，就像当年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当悔改，都要来受洗，来归向神。就真的真的好希望我们这样的信息，即便是可能到不了洛杉矶现在这样子一个兵马乱的城市当中，但是到了其他城市看见这个灾难的人的心中也好，如果现在有朋友在听，就是你心里真的已经在害怕、在恐慌、在思考，哇，我人生到底为什么活着？我将来的去处在哪里？我还有救吗？今天就是你找答案的时候，今天就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你今天就可以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救恩。
是啊，我们也在最后的时候希望，如果每一个人在看见类似这样新闻的时候，都能够静下来，如果有机会去打开神的话语，找找答案，如果有机会身边能够听到福音的时候，真的就顺着神给出来的这一双大手哈，你要。真的看见这双大手在你身边的时候，听见有声音跟你说的时候，别轻易放开，跟着主耶稣的路才能够是永生的路啊。
是，其实我今天也是有很多想说的，但是有一点无力的。我觉得我们人在这种灾难面前确实是很软弱、很无奈的。但我起码知道神是我的避难所，也是我的依靠，是我永远的盼望。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来。有这个永恒的安息的地方，让我们无论面对这个世界怎样的逼迫、怎样的灾害，我们的灵里面都是安息的，都是平安的。
是啊，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避难所"三个字，在今天我们说这火灾新闻的时候，就显得尤其珍贵、尤其真实。这也是神给我们所有信靠他的儿女的应许。无论这个世界格局、天灾人祸怎样变，在他里面是永永远远的慈爱，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
在。